就是造作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这比比境界就是这能取的跟能取的心跟所取的一切境界，都是我这一念心所变现的。所以呢，六尘说法，这一切六尘都在为我说法。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一切的现象？心在不断的造作，所以相的生灭就是心的生灭，这就是观察心的所形象。当你看到六尘的变化，就要观察到我心就是这么样的复杂。当你心单纯的时候，外相也就变成单纯了。你心简单的时候，像啊，天天跟郑老师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就曾经讲过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像以前我当兵在冈山啊，空军机械学校，还有我在机械学校看到那些修飞机的老啊，那些老士官真的厉害啊。那天郑老师在讲啊，说啊，有很多啊博士啊，学佛的博士，讲起经来啊也头头是道，也会写文章，可是呢他们自己就不肯修行。可是你看看啊，那些修飞机的那些老欧啊，他们哦，机械什么动力学哦，没有读过几本书哦。他们修飞机怎么修的？来 ，engine 通电，他一边喝茶，一口烟一口茶。好，请你把盖子打开之后啊，那边有八个螺丝啊，那么在3点钟方向那个螺丝，请把它起下来啊，然后呢，砂纸。磨一磨，上黄油，再把它锁回去，就 OK 了。哇，真正骗笑诶！啊，那个士兵也这样照做，照做完之后，真正就好了。可是问题啊，你没有这些老师傅的经验吼，你就要把那机械拢拆了了，然后搁个倒倒等于，然后呢，搞不好要少锁了一个螺丝。结果飞机本来可以没事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维修了以后呢，引擎是可以发动了，可是飞上天之后，那个松掉的螺丝却卡到了哑巴。嘿，哑巴叫更派一料呢，飞机 crash。无修理未派，修理了抓海底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啊，不是说啊知识不管用，知识要身心经验的证明。今天问题就是说，有很多士官长，就像那些修机器很厉害的老兵，他的生命经验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用书本替换的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不懂那么多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你懂道理的，所谓那些读很多书的人，愿意跟这些老蛙的经验呢，能够结合的话，这两个人一携手，真的是无所匹敌啊。可是问题，现在学佛的人就不然了、啊。会读经的哇，读得好深入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读不了经的人呢？他愿意老实修行的，会有嘛就搞哎。这问题啊，自己也要修，也要搞。自己修得很厉害，可是不会教，怎么办？你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。阿伯里边诺，就像以前我在福大，后来有一年呢、啊，到那个食品营养系去当那个讲师。那我讲什么呢？讲那个饭店经营学哈、哦。在饭店经营学的时候，那课。上课完了、啊、嘿，我就看到那个实习教师在揉面团，而且两个气有喵喵齁，我就进去，反正没带急啊，不用急着回家，我就去揉面团。那来几个就大口大口的那罐师傅，我看到齁公布啊刚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他就是这个少分那个少量啊，揉一揉就发了。可是我看那些学生都我靠浪呢。天阿伯，你说得很清楚，我听得很迷糊。于是，在下课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老师啊讨论，你可不可以再发一次面，我看看。啊，他就发，我在旁边观察做记录。然后呢，记录完以后啊，我就讲一遍给他听，讲一遍给老师傅师。老师说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对，对哈，你讲对啊哈。好，那佛既然受记了嘛，我就跟那个师傅讲，那下节课我来上课。空，你在教经营诶，你在教管理的，你能够教发面吗？我说我虽然不会揉面揉出很漂亮的面，可是我会教。于是呢，他在旁边坐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示范，我讲解，底下的学生 そうですか。我来这简单啦。问题就是安尼啊，我袂晓，我袂晓揉面，但是我也要分析，我会分析，我会看，我会观察，然后我会记录，然后呢，我也知道怎么听能够了解。我善教，可是他善做。那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去合，对不对？能够合作，哎呀，无往不利啊！我因为这样子又多教了两个学分的课，但是当助教就是，当助教就是。哎呀，从那个时候我就爱上烹饪这件事情。哎呀，也会做一点点小小的西点啊，到现在也很久没有这个玩那个功夫了。但是真的觉得烹饪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非常好玩的事情啊。说原料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境界就是这么回事。当你发觉你这一念心能够明白，境界也能够很清楚的时候呢，这就是统合了，身心能够统合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如果读经读论，假定不自己去真正实验看看，实验就是行，实验就是行，你真的用生命经验去体会一下。所以像去年我刚刚开始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啊，我读圣文帝，他讲什么我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叫我过午不食，我就过午不食，一口气就九个月过午不食。之前我是通通要吃饭的，而且还吃不少的啊，那口气下来啊，瘦一堆，面黄肌瘦，我很多人也看到。可是呢，后来也不觉得饿，你知道吗？从到现在为止，我吃可以吃很多，我不吃不吃没有关系，心里面也不会有被饥饿感控制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发觉心可以得自在。你没有把你的生活曾经活在那个边际的受用上面，你不曾活过边际受用。当你今天回到五欲六尘的境界上来的时候呢，你根本还是受控制的。我可以来受五欲，可是我不希望我的心再被五欲牵着鼻子走。我可以一样吃，我可以一样睡，可是今天像我昨天一晚没睡觉，各位看得出来吗？我今天也不过喝两杯咖啡而已啊，很正常的咖啡的量，虽然对一般不喝咖啡的人呢算是过分了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为什么还好？这不是一天练得来的，这也不值得学习，各位知道吗？你要这样学可以，但是你要慢慢一步一步。可是不是要学的不睡觉，而是说当你有需要不睡觉的时候，你白天隔天该做的事情你不会受影响。可是我们现在不然啊，有一个晚上真的没办法睡觉，隔天就完全没精神，而且呢再后来好几天你都要花好几天才有办法时差调过来。这就是我们的心不自在啊。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这一个身心的自在。你没有去调你的饮食，没有去调你的睡眠，没有真枪实弹的照着经论上的教导一步一步循序渐进，是不是去让你的身心透过这些练习，这些练习不是要我们去过那么苦的日子，佛从来也不赞成，对不对？苦行的佛也不赞成苦行的。像简凤文简居士一直在劝我说，你们让他笑好不好啊，动不动就看你睡觉睡得少，动不动就看你吃饭吃得少，不是吃少不是睡少，我千万不要有很多同学就在后面啊造谣生事。我不是说你们在生事，你们在说我赞叹我了，我有些时候侧耳会听到你们经常就讲廖成林这个人哦，修行五八厉害，睡得很少吃得很少，这个没什么好了不起的，吃得正常睡得正常，修行要很上路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部经就有十部经的效用，阿尼卡厉害。修行不是要很苦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苦却是一个修行的过程，让我们本来这么执着在向上的生活方式，能够离，能够急，不相妨碍。目的只是为了这个，可是我们现在要马上放下，又放不下，知道吗？所以要借由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后来又见山是山，一个急离急，对不对？一个这样的过程，这样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修行。如果你若接来吼，一看知影心内一些执着放下就好，这样修行很简单的，真的很容易，真的非常容易。我们就是让我们的身心不再受五欲六尘控制而已嘛，我们的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嘛，这叫所行相嘛。所以所行相可以依然变现，可是也依我的清净心可以变现万法。 你今天求什么可以有什么？的问题是啊，当你修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啊，你所求真的不多。我昨天一天没有睡觉，一天只吃一条苦瓜，所以我在自己的笔记上写一条，写一个打油诗：苦瓜一条吃到饱，自信富贵不见消。这是我自己做的打油诗。我真的觉得鲜花真简单，不过那个苦瓜很大就是了，差不多跟冬瓜一样大。那我一条苦瓜三吃，三分之一凉拌，三分之一煮汤，然后呢，煮了汤之后呢，出来的那个粒吧，又去拌一点面，又去吃掉，啊，剩下三分之一干什么？剩下三分之一干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当水果啊，啊，那跟凉拌的效果是一样的。于是呢，就这样子过三餐，一条苦瓜。但会觉得说这个生活太刻苦了，不过在山上嘛，对，一切物资就这么平淡的情况底下，当然要喝水了这些东西。可是你就觉得真的，如果真的要求饱，对不对？要求营养，当然你可以每天调换食物的内容，一样营养可以顾到。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饱来讲的话，身心能够依持暂时这样几天过生活，其实不差，你知道吗？尤其如果每一个月哈，各位能够用六斋日修断食的话，我是觉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修断食有一个更积极的目标。那天我看到啊，饥饿三食啊，在倡导。其实我们如果各位有修六斋日的话，你算算看你每天的饭钱是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把它除以三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你每天呢、啊、大概是200块钱，你除以三呢，大概多少？70块。好，你每餐就等于70块。如果你一餐省下来可以不吃，比如说你过午不食，对不对？你70块钱就把它放在铺满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存它个700块或7000块以后呢，立刻关就可以，捐给什么？捐给伊索比亚，对不对？我认为安尼好就放生了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少吃一顿饭，每个月加起来的这一点钱，不是留下来存回自己的存折，而是拿回去哈、啊，拿去让那些连一餐饭都不晓得下一餐饭在那里着落的人有一个生路，有个生路，这不是放生吗？放生一定要拿鱼去放吗？我觉得不然呢。有这么多人连一口饭、连一餐饭都没有着落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放生该要为自己身边做得到的事情也要尽一点力量吗？如果这些事情我们佛教徒都尽不了力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放生的活动都是为了求自己延寿、为自己去病，这种很自利的想法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利他也能够自利，也是放生嘛，对不对？放生的目的就是要让一切的生灵能够得到生命继续延续的目的嘛，不是为了这个吗？如果这个目的没有变的话，任何手段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啊，不见得我们传统那个样子就绝对一定是要那个样子吧。啊，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提出来哈，所以照做是要学习的，我们应当照做什么心，不是说我们心完全断了心意识就叫做清净，不是，心意识纯善，对不对？没有杂染，没有烦恼，这个才叫做解脱啊。所以能够照做心，一切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六尘境界不是错，不是错，但是我们的心因为自己照做出来这些六尘境界又被控制了以后，那个是错，那个是错。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心的所形象，我们是主人还是奴隶，还是奴隶，这个要观察清楚。这是第五个啊，第四个所形象。然后再来是做意象，就是你每天到底在做一些什么境界让我的分别心升起。所以呢，这边说啊，云何作意象，为有能生作意故，于比比境界所生四生，作是是为我此心由作意故，于境界转非无作意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为什么我今天会注意到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对他有一些想法，我对他有一些想法就叫作意的意思，不是他无端的来到我面前来。所以切记要把握任何一件事情跟你遭遇的那个当下，任何事情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被我眼能见耳能听，一切的六根缘到六尘的时候，你今天为什么在法界这么多的当中会遇到这个，会碰到这个？不要去问 why， 要问为什么不呢？我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个因缘呢？啊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 对不对？总是要求下一个，总是要求下一个，总是要求更好的那一个。你心中那个标准一直不断的，因为你能够得到好的东西，能够在五欲六尘当中得到满足，一直不断的提高提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心就永远得不到满足，而得不到最后的快乐跟安住。可是真正的安住是什么？享受那个当下。坐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心应该坐意在什么地方？坐意在你现在的所有，不应当坐意在你想要有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所有的是应该要珍惜的，你想要有的交给因缘，这样你的心不会急，不会乱，不会烦，不会苦，可以做计划。计划只是我学习到一个知识，可是不应当被知识控制，说我没有那样东西我心就要受苦啊。他是关代志，我以前也玩过电脑，哎呀，那个时候玩电脑，追逐电脑软体跟硬体的升级，真正了很多钱。后来我赚了一点钱之后呢，我弟弟呢也搞摄影，哎呀，我就知道完蛋了，做他哥哥的，稳当过来了钱啊！一条黑的器材，赚50万，买120万的器材，又接了一个生意，那个生意跟他讲说，我的输出品质，你这个机器不够水平，于是他又要240万去买新的器材。啊，他就来给我借，我就说，借他也不是，不借他也不是。问题是，我就问我老弟说，啊，你不要赚多少钱，这机台升顶要升到什么级数才够你赚钱呢？你的目的是为了要赚钱呢，还是为了要去让输出品质一直不断的无限上纲的提升，对不对？对外行人来讲，一个输出的点阵是20×40跟100×120，在我外行看起来差不多啦。但是哦，在你们挑剔的艺术家眼中，或许真的有差别。问题已被挂在灶开了，一个被挂在灶开的东西，你弄得太好是不爽啊？这就是咱们中国人一个问题啊。中国人一直啊不是用设计，是接订单的。人家给订单就要按照规格生产，对不对？于是中国人一个制造业的心态就是说，你给我什么规格我给你什么样子的规格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的机器没有办法生产符合你规格的东西，我就必须要升级。这是很可怜的事情，非常可怜的事情。可是今天呢，我这个机器哈罗皮啊，啊，订单只有接这一笔，下一笔订单呢，要求你另外一个等级的机器呢，你又要去搞另外一个机器，请问你要搞到什么时候？所以啊，说台湾制造业的悲哀啊，就是 OEM， 各位可能听不太懂，就是啊，接订单去制造的那个制造业，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设备等级去设计品牌、设计东西，然后让人家知道说，当年雄厚。我曾经到俄国出差考察，当时呢，我替这个玉龙汽车啊做顾问。那个时候我去考察，考察回来之后说，我就说，哎呀，玉龙汽车，你们车啊在那边很好卖，在这边讲出它的品牌不太好，因为接下来的话是属于商业秘密，不能讲。不过我还是这样讲好了，比如说了，如果吼、哦、你开那个假挂的车子，各位不晓得有没有？坐过那个甲挂的车子，甲挂的车子那个 cushion 弹性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次坐我老板的车子，那我老板的车子就是甲挂的车子。哎呀，坐到那个车子，然后到那个乡村去，我们有一次去他老家东市，他坐到东市呢，过那个 K 坎哦，咕咕咕咕，嚯、哦，因为弹性太好，我从座位上一直去顶到那个头啊，去顶到那个天花板，嚯、哦，来哭个头壳痛个要死。我讲头家啊，你这个 cushion 太软，哈、哦。故障太软，我点到开我的弹弓车，我弹弓车哦，那个弹簧哈、啊、，PB 的系统很硬，也不太会怎么弹。只要那个软垫呐、啊，能够去消掉我屁股那个撞击力，我不会弹那么高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你要输出汽车到那个国家，你要看那个国家的车况、路况是怎么样的。如果那个路况呢是非常的平直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个高速公路，然后呢 路面非常平啊，非常直的那个道路，那么我想啊，酷炫很好的车子啊，很好用。但是如果那个车况不是很好，像卖到非洲去，请问你卖假挂去非洲干什么？你懂意思吗？每一种品，每一种品质的标准都有它适合的地方，你只要把你的这种规格卖到适合的地方去就好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品牌卖到全世界去，让全世界都要受用呢？这就是什么气理气机，佛法讲这一套，知道吗？佛法就讲这一套。我觉得这一套跟咱们管理学原则一样，可是中国人的观念呢，就是比较被宰制。今天别人叫我怎么样，我就一定要符合那个标准，对不对？却没有办法珍惜我已经具备的能力，我已经能够制造出来的品质，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市场，可是我却不顾这个东西，不顾这个东西，到最后把咱们呢五千年泱泱大国的中国文化丢在路旁。各位信什么？信人家西洋的文化，我半天永远学也学不到人家的精华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到最后我们的汉文佛教有这么多的经藏可以学习，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要去学其他的语言，然后来借由别的语言来学习佛法，背背开西干了。我说啊，如果你有像吕澄居士那样子的语言能力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可以用七种语言学习佛法，我觉得你是大菩萨再来的啦。可是如果情况这样，你本趟哎吼，学个英文勉强还会，对不对？日文只能读哎，不能讲啊，这块哪没安弄呢？我当时就要学，我当时就要问老师说，老师啊，哦，我要不要去学巴利文？我要去学梵文？一共跑个派的，你别五十吧了，你别五十吧，你搁去学这个物件？啊，你别学当时，然后再去看那些东西。你要认份，如果我的因缘是这样子，有汉文的经藏有这么多，你就好好深入嘛，你就好好深入，不也很好吗？为什么连这一点大乘汉文佛教的自信心都没有呢？问题是我们现在读文言文的能力已经这么低落了，各位知道吗？再不复兴起来，真正会灭亡掉呢。如果搞到后来咱们汉文佛教这样子的宝藏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阅读了，以后真的，我们真的要去学梵文了，我们真的要去学英文，搞不好那个时候英文的经藏我们还没有现在多。我看到那个英文的东西啊，它翻空怎么翻呢？空叫做 emptiness。 我波罗经读了好几百本的也有，我看到这个翻译，我就问阿道化公，你知道，你麻烦解释一下什么叫 emptiness？ emptiness 就是 nothing。说什么叫 nothing？ 应该叫做 nothing， 不应该叫做 nothing。他说，你不是学英文的，你这英文讲 nothing 是错的 ，nothing 是错误的英文，是把 nothing 呢翻开来。我说你不懂我的意思。我说物非物，你听有无？我讲中文啊，伊讲我欺负伊啊。我跟你讲啦，很多的东西用英文是不错的，是很能够表现它的特别的地方。可是问题是有好多精彩的东西得要用咱们中文呢、啊，会更了意。各位懂我意思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受用这个好呢？为什么我这种感伤？实在是因为。昨天在山上跟一个人啊，他我看他在看英文，我说哎呦叔兄啊，你来看英文啊，结果他就原来他也在读佛法。我说你读这些啊，都我们的汉文的东西嘛，你为什么不去读汉文的东西呢？他还行过什么冲啊，还要查字典呢，好查字典，那字典又是那个汉英字典，那解释的不达意啊，没办法达那个意啊，很辛苦啊，读得那么辛苦，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很可惜嘛，真的非常可惜嘛。我好像又讲闲话了，好，话回来，作意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的现在的心应当按照因缘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因缘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受用这个？我为什么今天能够亲近这个？我为什么今天会请到这部经？为什么今天我在这个法会，嘿，我会请到瑜伽菩萨戒本，对不对？因为 我一直念这个东西，当我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想要的东西的念头的时候，当我今天看到哪里，不是说哪个菩萨特别摆这个东西给我请、啊、是因为我有这个想要的心，所以当他现行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相应，懂吗？如果今天根本没有想要，你看那么多的经，我也不会去拿别本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根本视而不见呢、啊，所以请问是不是作意心所引导我去注意这件事情？千万不要去以为真的我有神通，我求什么东西会出现什么东西，只是作意的缘故。了解这一切都是作意，表示这个境界是我心所缘，为识所变。纵使真的你是神通变现的，那没有关系，一切还是归给因缘，对不对？因缘不具足，我有神通也不该是我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因缘具足了，所以他该我遇到，就我遇到，我就只管感恩，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神通了不起，这就是学佛的态度啊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观察心起相，心起相简单的讲就是十二因缘当中呢，两个之分最重要，一个呢就是无明缘心底下呢是什么心缘，什么四缘，什么名色，心四名色这三支最重要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们的无明跟我们的造作，我们看不到。比如说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七识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八识，乃至于心比较粗的我们呢、啊，连六识的分别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连我的眼能见耳能听的能力都不见得有的时候看得见，因为我们常常活在一种经验底下，是啊，见而不见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尝而没有味道。我们常常活在这种日子里面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不要说连五识都没办法见了，六识、七识、八识更见不到。所以我们根本见不到诸行无常的相，见不到。我们能见就已经是分别相，分别相就是识。有的时候连识都不知道。只能够见到什么名色，名言造作所缘的一切境界，就把一切境界当作是实有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现况。所以呢，在十二因缘当中呢，行、识、名色这三支最重要。这三支呢，各位如果去读缘起那章的话，就是卷八、卷九、卷十的话，各位都知道十二缘起哪三支最重要？这三支最重要。行事就是造作的心，事心的分别的结果，最后由名色来表现，最后由名色来表现。像我们这一期的寿命就是一期名色，可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实有的，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。所以本来只是作意不起的，但是呢第二项再起的时候呢，心就造作了，造作事就分别，分别就起名相，对吧？起名色，于是呢万有就在中间生起来。我们要看一切法的缘起相，所以呢缘起观一直在唯识里面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察啊，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察。我们继续就是观察缘起，观察缘起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哎呀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受用这些境界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吃饭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看电影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听美妙的声音，其实不然呢、啊，我们都在听我们自己的心情而已啊。就接下来观察我们的心的安住相，安住不是安心立命哦，反而不是安心立命，还是发觉我们的受想行识四个运都依住在什么地方？都依住在色运上面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四识住啊？四识住呢，在394页有解释，各位翻过来看就知道了。他说呢，什么叫做安住相？安住相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住在哪里？请问住在哪里？住在色蕴上。什么叫住在色蕴上？住意思就是活动的意思，就是在哪里活动？就在色蕴的境界上活动。那么什么叫做色蕴境界上活动？就是把色当作是实有的，知道吗？今天我尝一个食物，哎呀真正好吃，于是呢你就因为这个乐受，就会有一个名言说好吃，好吃之后呢，心就会有一个造作，就会说 再来一块，对不对？照做，照做之后呢，你就会去找，诶，我唱你家不，我唱你家不，结果在冰箱让我找到了，你看我多幸运，对不对？就去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吃吃，吃到没有注意自己已经过撑了。等喘过气来之后，发觉，哦，巴肚就赶快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早知影不爱吃遐多，一切都美乎了，了解吗？这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子啊，受想行识就在色蕴上接连着升起。连一点自律的力量都没有，自己根本连一点想要去节制的力量都没有。在经典当中告诉我们，离欲极尽啊，少欲知足啊，看过马尔东风啊，临到所乐尽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，把你的色受想行本来有力量的这一念心通通啊，脖子上绑一念绳子，交给色尘，交给色蕴，对不对？色的生灭，你就随他生灭，随他而受苦。把我们新的生灭交代你自己无力做主的色蕴上，对不对？色蕴，你看今天老天爷要今天涨到38度、39度，你能够让他说，老天爷，请你降回27度，有法度无？有，开冷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卖出去。你都卖出去，问题是整天待在冷气间，皮肤毛孔不会开合，不自在，久久就冷气病，久久对整个环境呢就失去了什么适应能力。你以为你得到什么？得到身体的舒适的感受。这个热天，我觉得啊，生活最自在的方式，爱出去出去。你看我随身都带毛巾的。然后呢，书包里面拥有一件替换的 T 恤。我刚到，什么是自在的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都是什么，骑车骑车，老干你们啊，老干了呢，找个没有人的厕所，把那个闲裤啊抹抹干净，对不对？水啊、毛巾啊冲凉擦干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换上一个新的 T 恤，对不对？然后找个地方啊坐下来读经啊，然后呢就把那个湿的 T 恤啊。洗一洗，溜几回啊，哈，溜几回，挂在那里，像趁现在这么大的太阳，不用拿来受热，拿来晒衣服，免一点钟打了，你知道不？我一天两件 T 恤，可以湿了就干，干了又湿，可以重复三次。你讲身体变哪会健康？安尼健康，安尼有运动，会出汗，然后呢，身上会排毒。所以我感觉啊，因为这样子，有人因为热反而又不敢出去。我因为热该出去还是要出去，对不对？你何必因为天气的温度而变得不自在呢？你为什么要变得不自在呢？该要怎么做事情还要做事情嘛？所有的事情都有因应之道，因应之道不是只有吹冷气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热了就会流汗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跟你讲，有人会生病就是因为热的不会流汗，知道吗？太久没有流汗了，所以会生病，各位知道吗？你以为最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文明病，越来越不知道原因吗？因为我们都在控制环境，我们控制环境却失去了身心的自由，各位知道吗？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失去了本有的神通，我们失去了本有的能力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色受想行识的一种不自在心，把受想行识本来的大自在通通住在根本没有办法使上力的色蕴上。因为色蕴上根本不做主的，他自己生灭，对不对？他随因缘生灭，我们没办法真的控制他的。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人为的环境，可是没有办法毕竟完整的控制，对不对？总是会区隔一个空间一个时间，我只能在那个时间空间上得到受用，可是问题离了那个条件之后一概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自在就是不自在，我们越去控制环境，身心越不自在，越能够适应这个环境，身心却越得自在。你不觉得这就是修行吗？ 身心不得到这种自由，却要丧失这个自由，你觉得我们逃开不是怕你？你以为修行是在什么？修行不是在止观当中而已，是你认识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在身心当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实践这个道理。这就是安住相。你心能不能安住？安住就是受想行识在色蕴上的关系是什么？如果你受想行识想要控制色蕴，结果反过的来变成色蕴的奴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想去追求钻石，你就变成钻石的奴隶。你要去追求金钱，变成金钱的奴隶。你要追求一个，哎呀，远远一个山坡上面的一个大的 house， 一个别墅。你为了追求达到那个目的，而你身心不自在，对不对？你受到控制。当我们的受想行识要去追求受色的时候，身心就一定不自在，你就要被色控制。可是，如果我随色所缘而能够去调整，因为色没办法调整。对不对？受想行识可以。如果我回过头来，随缘自在，我心随时都有神通妙用。这样能力不去恢复，不去保任，却要以为自己控制外在，去追求外在，反而让身心不自由，不是可惜吗？身心本来安住，本来涅槃，可是却变成烦恼忧愁不堪，所谓者何？就是因为我们把受想行住是住在色上面，我们不让受想行识得它本来的妙用自在，却要住在色上面，这种自己以为的安住反而不安住。像有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，以前我在国外常常看到的广告，因为以前我常常坐飞机，因为我以前当空军呢，每次放假都要搭那个711拐，就是那个老母鸡，从冈山到台北松山机场的，各位搭过那个老母鸡就知道，那个老母鸡的那个钢板的，就是那个甲板的，就是那个外面的壳啊，好薄的，在那个飞机上啊，不要说这么远了，就算是永兴跟师兄那样的距离哈，隔壁讲话，如果不拉开嗓门哈，不像我们麦克风放音的这个音量的话哈，这样讲话听不到，为什么听不到？那个风啊，打的那个飞机的声音啊，啪嗒啪嗒啪嗒，大到根本听不见。所以我在空军呢、啊、当两年以后，我生命价值观完全改变。那时候常常跟我一块回台北的上校跟我讲，搭飞机就要忘掉生死，能下飞机，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要省那个火车钱嘛，对不对？那省掉那么多时间嘛，你要冒险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要担这个风险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身心就要自在啊。每次搭飞机能够下飞机哦，紧张哦，到地上来之后就会去亲吻地面，就去亲吻地面。久了以后啊，真的发觉你在陆地上发生车祸的比例哈、啊，到几率上跟空难比啊。是比空难啊十倍来得高，可是我们不觉得在地上危险，我们却会觉得搭飞机比较危险，因为每次空难都觉得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被新闻炒热了，觉得好可怕。可是问题是啊，几率啊绝对不会说本来只有1%，他不会管你那个是1%还是99%，任何人搭这个飞机永远都有可能的，问题是这样子而已啊。可是问题是啊，我每次搭飞机都说太加衰，这摆一点没度的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上飞机前就这样，如果你会什么持咒啊，就开始怎么搞半天。问题是啊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力量就够了，这是共业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有了共业之后，你才能够求你一点点别业，看看能不能在 crash 的过程当中，你能不能有什么神佛的力量能够免于你受难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早点走还是观世音菩萨对你的慈悲，所以真的心要想开一点，对不对？该怎样还是要怎样的，不然哦，你就会在境界上受苦，真的会境界上受苦。你要要求某一种境界要符合你的要求，问题是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。学佛要学这件事情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学佛是要用这种理性去接受这一切的可能性。而不是要去以为我要去选择，我要去控制一切的可能性，让它发生或不发生， 你如果学佛是要学这些神通，控制以及改变这些可能性，这个不是学佛的态度。学佛是去认识实相，是接受这个因缘，在因缘的条件底下去享受，去发挥当下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，是要随缘，但是要尽分的表现，尽分的表现。我们不必去等死，不必以为死会来，因为正无生法忍的人根本不见生，哪会有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了生脱死，不是因为怕死所以我们学佛，是为了要看透生命不生不死的实相，所以我学佛了解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了解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已经就不再为了了生脱死，我为了众生不了解这个实相，我去为了教化这一切心在受苦的众生们，告诉他们不要惊，不要怕，心不要沉默，我不会，这样才勇敢，这样真正勇敢，用这种勇敢的心去学佛，再难的法门你都可以上得去，你都上得去，你越能够上去，心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就越大，就真的越受用，烦恼就越不生，对不对？心就越得力量，是这样子受用的，不是逃逃逃，不是躲躲躲，不是控制半天，不是什么的惊东惊西惊到落尾，对不对？惊到落尾绝对不去拄到一个好红事，所以呢，说什么叫做好的遭遇？什么是好的遭遇？任何一个遭遇都是最好的遭遇，任何一个遭遇都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，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这就是叫做安住相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观察什么？自相相。自相相呢，就是自类自相。我们呢，《般若经》也讲到，在《自论》里面也讲到，就是五蕴，五蕴就是自类自相。在五蕴当中呢，每一个蕴又有它的个别相，比如说呢，像色蕴，色蕴呢就有色身香味触法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啊。那么这些呢，这十一个法就叫做色蕴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啊，像受蕴有苦受、乐受、无记受，有没有？每一个蕴都有它个别的法。各位如果听过墨学讲集论的话，就知道那个呢，每一个都叫做个别自相。可是我们了解色受想行识，乃至于了解色受想行识，都有它的个别自相。请在这个底下注意一句话：五蕴是为了要破我相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要了解我相并不是一合相，并不是有一个我，其实没有我，只是五蕴。但是问题是五蕴也没有五蕴，五蕴其实也是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色蕴是十一个法的合合相，它也是合合生的，对不对？受蕴是三受所生，八受所生，对不对？乃至于百八受所生，它也是合合生法。五蕴的每一个蕴都是合合生法，既然是合合，就是因缘生，因缘生无自性，无自性故空，所以我空，进一步观察法空。所以自相相就是要透过观察五蕴而知道我空，知道五蕴也是个别自相因缘合合所生，所以也空，所以证入法空。要这样了解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去观察我的心，为什么要去学习五蕴？我用五蕴来观察我空，进一步也要观察五蕴也空，于是你就了解原来心经所谓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为什么可以度一切苦厄？因为没有受苦的人，对不对？乃至于所受的法也是空，你这个时候可以理解受苦那个感受，真正玩弄，真的冤枉。苦受只是苦受，没有受苦的人，苦受也不过就是一种感受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纵使有苦，难道我的身心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你以为每天在综艺节目摆笑脸给我们看的人，他心中没有苦吗？他心中没有烦恼吗？并不尽然嘛。 可是问题他责任使然，他工作在那个时候，很多人的性格就是我今天就是要娱乐大众，我的责任就是要给人家带来欢笑，我心中再有什么不堪，我不应当把不堪带给已经受苦万般的众生，我应该尽我的责任，在舞台上演好我每一分的角色。今天我纵使知道我人生如戏，但是我要演好这场戏。我可以选择，我可以选择，我可以选择，不是选角色，是选择我怎么样发挥我的演技。明知道它是空的，它是虚幻的，可是只要有一个人当作是实有的，我应当要负责任，我应当要负责任。这就是自相相，我空法空，能够真的证得二空，才能够身心得自在，受苦而不被口苦折磨，对不对？不但不被苦折磨，还能够担负起比别人担负得了的事情还要更大的责任，这样叫做菩萨行。啊，你说哎呀，这样我不爱修行，对不对？修行有那么多，结果是要受苦的。问题是啊，你没有经验，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毛孔完全放松，你发觉佛在你的毛孔空隙当中去讲《法华经》，知道吗？你的身心是自在的，你不是受苦的，你不是受苦的。很多人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完成自己的问题的解决，所以很多我们在当諮商的人呢，我们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啊，并不是我们自己没有问题，可是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，发现当我用心在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的跑头壳拍干的物件哈，发觉，哎呀，原来我自己也不受用，对不对？这帮的老师，自己都没拿起来用，啊是怎样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劝别人，发觉更是劝自己的时候，你自己真的受用。原来你过去学的时候没有真懂，当你跟别人解释的时候，你有机会再学习一次，这个时候我会懂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觉得啊，哎呀，我开始摸索到那种，哎呀，报告啊，这个经教的时候的一种讲经说法的心得跟乐趣。我觉得那个乐趣在哪里？乐趣就在那个，有一天我真的相信可以在法坛上开悟，真的我会相信那种光啊，会从后面啪啪发出来，不是我发的啊，是三宝，我真的会感受它的光加倍在我身上，很有力量。真的非常有力量，你越去讲，你就越真的能够深入法义，你比听的人还受用。而且你出了法堂之后呢，你自己在一切境界上，你真的会观察到你的心会更细，因为你心不细，你就讲不精彩，讲不精彩，好像就愈来愈少。但是越来越少，可能也代表另外一个意思，代表说因缘已尽，另外一个舞台需要你。所以呢，很多意义就看你怎么照做，怎么去想嘛，身心就这样去安住。如果你真的证入我空跟法空，有什么不是好因缘呢？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所有一切，大家都是什么，都要经历四种感受。这四种感受就是大家共同的经验，那叫做共相相。这个共相相就是所有法界乃至于佛也一样，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必然会经历四种很难得的经验。那这四种难得的经验呢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跟无我。我念一下韩老的注解给各位听哈。他说：“云何共相相？共相相者啊，共相相等者呢？无常是诸行共相，请把无常画起来。然后呢，诸行共相，各位可以用夸弧或者是任何表示的方式，就是我们心的造作。”那个行啊，就是心，心的造作就是无常的，所以我们四念住不就是诸行无常吗？对不对？接下来，苦是有漏的共相。我们如果不知道所有一切的造作是无常的，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常的，把无常的相当作是常的，心就会受苦，这个苦就叫有漏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感受到有烦恼升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无常，我们不甘心是无常，我们想把无常一直不断的保持，让它要永远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谈恋爱的两个男女就说海枯石，海枯石烂，死心不烂，问题结婚一年就烂， 大有人在啊，大有人在。那天我去参访郑思妍郑老师，他说我最近要完成一部书叫《牵手》，然后他说以后他不再会去接这个任何婚姻之上的个案，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像我们，我还比郑老师年轻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连我想想，我这老啊，被狗找回啊，要不要去考那个心理咨商师的执照呢？从去年开始，五年以后啊，就算是我有能力咨商啊，我也不能咨商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考个执照才能咨商。可是问题，现在谁考得上执照？刚毕业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哦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去读书啊，实在是读书很无聊。因为书上那些东西，我们的经验都发觉没有用，不是说没有用，而是我们的经验比它更有用。可是呢，你如果不去考笔试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去拿出过去，因为我们过去的记录都没有留下来啊，你要拿一堆记录去审核，才能够通过那个证照。我连会的花语啊，当然要去符合那个资格也是可以哈，不是不可以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当督导，可是不能够去做治疗跟諮商的工作。你们骗笑，我们能够去教人家怎么去諮商跟治疗别人，结果我们不能做。那是因为我们要符合政府的资格，可是呢，我愿意去服从这个条件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资格的管控。很多人说自己可以治疗别人，于是他就给挂牌营业，挂牌营业。所以为了让这一个整个管道能够变成正常化的管理，可是呢，我们经常讲啊，证照制度不是关键，管理才是重要的。可是台湾经常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能够设资格的门槛，可是呢，不知道怎么管理，真的。我觉得啊，要把这个制度啊，要能够让它上轨道。像郑老师啊，像很多老前辈们，他们的经验，虽然他们不见得能够去现在符合证照资格，但是他们的经验宝贵。这个制度要走上轨道，要有真正有资格、有经验的人，能够去带这些小朋友啊，没有经验的人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那些啊会揉面团的老师傅，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年轻小朋友会考试拿得到证照的人的配合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。可是如果啊，经验派的人去斗争啊，那个学院派的人，学院派的人去骂我们这些老贼啊不上路，那我觉得这个天下就不安宁了，真的就不安宁了。为了让这个世界真的能够啊携手共进，有些取舍是应该要接受，是应该要接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，不是好坏的问题，是要让这个世界要越来越好。可是越来越好是要大家都要努力，而不能失去任何一个人的经验，每一样经验都是宝贵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读华严经真的很好，华严经真的适合老年人读。我觉得为什么？第一个有聊，为什么有聊？因为呢好庞大，80华严读完还有40华严，如果还有时间还可以读60华严，经文读完了还有疏钞转论探玄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老年生活不怕无聊。所以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净空师父这个时候要讲华严经，因为功没完，华严经讲不完。好，我回向发愿他能够讲不完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讲下去，真的这样子啊，真的法身才能够堂住，了解吗？真的这种难的经，大部头的经，真的要人去读，要人去讲，要人愿意去学习，此心不灭，法身才能够真正不灭。有为的事情都是无中生有的，既然无中生有的都一定会无常，如果以为它是常的就会受苦，这是实相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认识这个实相，心就受苦啊。那了解这个实相之后呢，就了解，哎呀，空啊，无我啊，一切法的共相，每一个法都在跟我讲空啊，无我。空就是涅槃实性，无我就是一切道的根本。所以一切的道就在修无我无我所，你能够证无我无我所，一切事不为了自己的私心去造作，你的心会很有力量。 你真的能够去享受到，哎呀，心像法界一般大的时候，你如果用华严经那种杂花庄严，每一个人都是第一，每一个人都是菩萨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法的时候，你那种无我的空心慧能够真正发得起来，用那种智慧去观察一切世间，世间跟出世间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，一切相是实相，你不用离世间就可以享受到出世间的解脱，又可以享受到入世间的精彩，那是华严经的可爱，华严经的可爱。所以这种可爱呢，如果我们呢真的不知道，那没有关系，继续往下观察。那我们去修禅定，一地一地往上提升，你就会看到，哎呀，一地一地的境界越来越精彩。你能够上升到比较高的禅定境界的时候，往下看，不堪呐，真的不堪。可是呢，再高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就像阿姆斯壮，或者是任何搭太空梭到外太空的人，不管在地球多么乌烟瘴气，对不对？只要一离了地球，脱了大气层，到外太空看这个星球，你知道吗？你从太空舱的观景窗往外看到这个蓝色的星球，每一个人都会赞叹，在大虚空的黑暗当中，对不对？透过太阳反射出来的这个蓝色星球，各位没有去过外太空啊？我去那个圆山哈、哦，那个未来馆曾经看过那个270度的大萤幕，哎呀，我坐第一排躺着看那个，哎呀，我都觉得心会震撼。何况真的，如果你整个人到外太空去，你看那个蓝色星球，你心会感动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蓝色星球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啊！当你的心能够提升到法界虚空90000里的之外，去看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的时候，这个地球不再乌烟瘴气，这个地球好可爱。这就是杂花庄严的世界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要把心量提高？为什么要把眼界提高？当你能够用佛的眼睛在法界之外看法界内一切的微尘沙，每一切微尘沙都像佛刹一样的庄严。科学探索的疆界无远佛界，越来越多的资料跟实证的影片，会让我们今天没有证到佛眼的，没有证到天眼的，我们这些生死凡夫有机会看到类似华严经佛眼所看到这个庄严世界。你如果有一点点止观的经验，下地出上帝进，对不对？就是底下的初相跟镜像。等到你90000里的虚空界再往下看一切的世界的时候呢，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光明清净的自相，没有什么上面镜啊下地出的这种差别相，完全没有了。可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的确是有的，因为有，因为一地比一地庄严清净可爱，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有一种向往，那种向往就是净土的向往，那种向往就是华藏世界的向往，一切佛国刹土的向往，那种向往就是可以相信佛经里面所讲的境界是真的。因为如果不是真的，我今天光只是在世间禅定一地一地往上去正念的时候，就会发觉心是这么样的情节，乃至于你出定了以后看掉这个出定的境界，就像刚下过雨的午后一样，不再那么傲热，不再那么傲热。我在冈山过了1.5年，冈山的可爱就是热，可是热了之后呢，就是下午后雷阵雨，下午后雷阵雨之后呢，很快就干了，干了之后呢，就起风，有了一点的雨以后的微风，哎呀，上午可以晒稻子，到了下午还没有西北雨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会收起来，收起来之后呢，在屋子里面呢，哎呀，吹着电风扇，享受着屋外门必要关，故意让那个西北大雷雨下，下之后呢，从地上打上来，你会看到阳焰，看到水汽，你会看到整个水汽开始是热的，很快就消凉了， 消凉之后呢，又开始起风，然后呢，雨慢慢小了，消了之后呢，浑身凉，浑身凉。最后那一阵已经变得凉的雨，你去外面强点的大雨，你把哦擦干净了以后呢，风就夹起来，吼、哦，那真的是无比的享受，绝对不是那个整天躲在冷气间的人可以去体会的过瘾。在那两年过程当中，我这个过敏性鼻炎从来没有犯过，从来没有犯过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样的世界，对不对？不下雨的时候干燥，下雨的时候咻一下归去，再来的日子的感觉就是清净的。因为发觉，嘿，境界会改变，越改变越好。当你心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不想去厌烦跟讨厌或改变这个世界，随着这个境界越来越好，我就相信绝对有净土。净土根本不用等着我去，我就相信它真实有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就在享受，现在在享受，这就是初相跟镜像。哎呀，很用力的讲到第十一个，还是没讲完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还是必须要暂停一下哈。底下呢，我们就交给下一次，下一次真的要讲完啊，真的要讲完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暂停。